那第二十九是单式片单式哈，那这应该把它切这样子哈，那这样子就像刚刚这样的句子就很清楚哈，于自己于他人，自己的话叫单式，与他人叫片单式啊，那其他的字都一样啊，所以这是把它切开来的这个优点啊。然后利于列胜啊，于胜于列，随其所应，当之义耳啊。那这个很有趣哈，这地方讲说是，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你只要是贪着的话，那都叫做单式啊。他说这个钻石，如果你喜欢钻石，这个是单饰啊。那如果是连这个人工钻石啊，玻璃制品你也喜欢也贪着的话，那这个叫做片单饰啊。并不是说你喜欢地摊货那就不算单饰啊，那是，所以它分得很细啊。不过这个也就是我觉得瑜伽师丢林他把我们的人性哈，然后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很细微的地方哈，那他都有去描述到哈，贪哈，那当然就是于境界哈，单着是贪哈，非法贪哈，那非法就是犯法恶事哈。我这边本来想要找一个非法了哈，那这个非法。所以这个非法就跟这边的非法不一样啊。那这个是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提到的，法善应舍，何况非法啊。那一个非法的话，导师把它解释成空法啊。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啊，说跟这里的非法是不一样啊。好，执着的话，对于自己父母亲人的钱物财宝啊，那只为己用，这个叫执着啊。那别人寄给我们。委托寄存的财物，我们如果起贪心的话，这个叫恶贪啊。见有见，无有见啊。所以这个只要把这个一切诸行啊，看作是我所哈、啊，那或者是分别起啊，那就是后天的学习啊。那俱生的话，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我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些都是见。萨迦耶见所依止啊，于诸行中发起常见啊，那这个是有见，那断见的话是无有见。萨迦耶见这里我补充了导师的中观经论了哈，但是这个内容很多哈，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哈。这边一样是讲我空跟法空哈，那但是这个我跟法可分为两种哈，一个我就是那个阿特曼哈。就主宰者，那有这个主宰，那自我这个阿特曼所依的这个五蕴啊，那就是法啊。那当然佛教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阿特曼了哈。那另外佛经里面所讲的我与世间，就是我与法哈。那我指一一的有情哈，那有情所依的五蕴哈，就是法。那所以这两种我法哈所说的我的意思是不一样哈，一切众生都是有情哈，那因为这原这个有情，那认为说有一个实有自性哈，那这个是人我见哈，又叫做普特伽罗我见哈。只要我们还没有证得我空哈，对于这些有情哈，那都会凡是有生命的都会升起这种我执哈。我曾经在佛学院的时候，那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那听到这个山好像后山那边怎么好像有一只狗在叫的声音，叫了很久，最后我忍不住就到后山去看，那原来是一只可能出生不到一两个礼拜的小狗。那因为佛院后山有那个围墙，那是那个网状的嘛，就是格子状哈，那他想要过去啊，结果卡在那边啊。我们台湾的话说讨鬼心的鬼啊，但是这句话用在小狗身上不没有办法用哈，那他头是过去的，但是他的身体他就卡在那边哈，那他就过不去啊，在那边该叫啊。那我从后面推啊，因为我不想从前面嘛，从前面的话这个。我先从后面，因为后面这边是在围墙内，我就要跟他推不出去哈，最后我就走出围墙外，然后从围墙外这样要给他推进去哈，就他还咬我 我就想说，哦，那时候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哦，一切有情都有我见，原来这个就是我见啊。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他以为我要攻击他。处理动物的话，需要有一点点技巧了。我曾经在美国哈，那这个有一只鹿哈，那有人说叫我去把那一只鹿去，因为那只鹿跑到仓库里面来疗伤哈，那不知道什么野兽给它咬了哈，那它就在那边疗伤哈，那。但是呢，有人说那这边不适合他，应叫我把他挪出去啊。那我那时候我很为难了哈，因为我觉得说，哎，这个鹿在这边疗伤，那你要让他出去外面，那这个好像不太理想哈。我就讲说啊，那不然到晚课之后嘛哈。结果晚课之后就下雨起来了，我就一个很好的这个借口哈，那就明天再看看哈。结果明天的时候，哦，那一只鹿还是或者是我哈，福报很大哈。隔天就有他们有一个居士来做义工哈，那他就认识附近有那个野生动物保护的那样的单位，那请他们专家来哈。那一只鹿其实很大，那个是很这个不知道，我看体重应该比我重哈。那如果我去处理它的话哈，这个一不小心可能它会受伤或者我会受伤哈，所以人家野生动物的那个保护单位来呢，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拿一个布袋套住它的头，这个第一件先做完，然后再去挪动它，到时候它就不会因为你靠近它，然后它紧张，它想要反抗，因为它也有它的我见嘛哈，它要保护它自己哈。所以我那一次我就真的对于这个因缘不可思议，这个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如果前一天晚上，前一天不是因为下雨的话，我去处理它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很麻烦，或者它会很麻烦啊。好，那所以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有情，一一有情啊，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我见。你们家里面的小猫小狗也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见啊。那所以你我人处都是有情哈，那都会对这样的有情，那只有自性哈，那是人我见哈，然后这个人我见又叫做卜特伽罗我执，那凡是有生命的都会有起这种卜特伽罗我执哈，但是这种卜特伽罗我执不是萨迦耶见哈，所以这个卜特伽罗我见跟萨迦耶见不一样哈。那萨迦耶见是专门在自己身心所起的哈，那但是如果我们看别的众生，我们会对那些众生起这个卜特伽罗我见啊，所以我们对别的众生不起萨迦耶见，是起卜特伽罗我见，因为那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个体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自他的一个差别哈。那所以人我见啊，跟萨迦耶见，人我见是对众生啊，那萨迦耶见是对自己啊，那这个两个是不同的啊。那佛法里面所讲的无我是不起什么见呢？是萨迦耶见我见啊，就是在自己的身心上面啊，那不起这样的一个我见啊。因为呢，你有这个萨迦耶见，必然起卜特伽罗我见。那起卜特伽罗我见的啊，如果你是缘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卜特伽罗、卜特伽拉哈，那就不会起萨迦耶见哈。所以这个萨迦耶见啊，必依卜特伽罗我见而生起。所以那所以我们的根本了哈，知道要敌人，主要的敌人是什么？是这个萨迦耶见哈。好，那其他这个请大家再自己看哈。根本佛教注重远离萨迦耶见哈。那就是大圣广明的一切法空哈，那意趣完全一致哈，这个是从《中观经论》里面啊所引出来的哈，所以有空大家也可以回头去看这个前后文哈。好，那接下来就五盖，那五盖我们把它形容好像是五个锅盖哈，那你禅修的时候有盖这个锅盖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得禅定啊。那这个五盖叫贪嗔啊，昏沉睡眠，调举恶作疑哈。那我听过一个好像以前在法鼓念书的时候看过，好像有一本书是 是谁写的，一个西方学者写的书哈。那他讲一个譬喻很有趣了哈，禅修的时候都首先都是放松嘛哈，所以你本来跑来跑去啊，结果放松坐下来放松下来，所以就很舒服很愉快，所以你就对这个舒服愉快产生了贪欲盖哈。那但是这个舒服愉快不会一直舒服下去，那你可能会开始腿痛啊，或者是旁边有人有什么声音啊，让你撑好起撑哈。撑的话呢，这个生气呢，这个也是很消耗能量的嘛哈。那所以消耗能量之后就昏沉睡眠哈。那你睡够了的话呢，精神就很好了，所以就会调举恶作，东想西想啊。那你不断的重复的前面的这个贪嗔昏沉调举这个昏沉睡眠调举恶作，你最后会怀疑说，那我在这边干嘛啊？那我是不是这个禅修还有希望吗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五盖，是这样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五个锅盖把我们盖住啊，就不见天日啊，就禅修就很难进步啊。所以这个想要得出禅的话，至少你要降服五盖哈，把这样的五盖把它去除处理掉哈，那有能够处理，那才能够得出禅哈。好，接下来这个字是藤蒙哈，那我记得这个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是哪一部经里面哈有这个藤蒙哈。楞严经吗？好像有这样的字哈。那这个藤蒙哈，那这个就是不如所欲，非时睡禅之所随服哈，叫做藤蒙哈。昏昏沉沉的哈，有睡眠，跟自己所期待的这个要在所缘境上面要努力的状况是相反的哈，这个叫藤蒙。那其实这个是一种昏沉相哈，就是身重心重哈。出众的感觉哈，不乐哈，不乐非处思慕哈，这个非处哈，处非处自利哈，那就是合道理不合道理哈，那所以非处就是不合道理，处就是道理，非处思慕，打禅修的时候不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啊，想着去受用欲乐的境界，这个叫做非处思慕哈，贫身哈，贫身就是伸懒腰。那这个我们都会哈伸懒腰，但是呢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狮子平生三昧啊，这是一个华严经上面的一个入狮子平生三昧啊。那狮子平生三昧，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狮子奋训三昧，那它就是形容啊。我记得以前好像是看华纳的电影吗？还是？是哪一美国哪一个电影公司，他所有的电影一开始就会有一个画面，然后有一只狮子，然后会吼这样子哦，狮子吼一声哈，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狮子奋训的那样的一个画面了哈。那他在这个狮子吼的时候，做那个狮子吼的时候，开张诸根啊，身毛皆竖啊，那现啊这个威怒啊消吼之相哈。那佛陀会入这一种三昧哈，那这个会让这个外道二圣小受折服哈，所以叫做狮子奋训三昧。所以这些三昧哈，都是从一些自然界哈的一些现象，然后去给他这个修行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名相哈。好，三十九是十不自量哈。那十不自量，通常我觉得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是好像是不知道停止哈，但是这边的十不自量其实不足啊，也是这个十不自量啊。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嘛哈，大家想要从饮食上面去控制体重哈，那但是呢他吃的太少哈，那所以这个不足也是食不知量，不知道自己适当的量啊多少，不管是过多或少啊，那都是食不知量哈。好，那接下来是不作意哈，于所应作便不作，非所应作，应该想了不想，没有想，那不应该想了反而去想哈，那这个不作意哈。那不应离转哈，于所缘境生生细服哈，就好像睡得很甜美哈，但是这个时候呢隐逸其心哈，那所以这个叫做不应离转。那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在修止观的时候啊，那因为心令心得到清安啊，因此深深爱着啊，系缚于此。不过呢，这个清安静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呢？应该是得到禅定之后才有这个清安静啊。那只不过可能是不是这边是不是讲出禅之后啊，或者是我们刚刚坐下来然后身心放松，可能也有一种啊轻松的那样的感觉啊。即便是这个这种清安啊，即便是禅定的清安啊哈，如果你深深爱着，你喜欢那样的清安的感觉，那也叫做不应离转啊。所以应该是善法，虽然是善法，但是你执着它了，那也是不好啊。心下列哈，那这个就是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会讲什么老啊不老用，这个就是自轻灭故哈。我看过圣严长老他怎么样鼓励那一些很年纪很大的那个老人呢？我们如果看到老人，然后能够怎么样鼓励他？当他一直讲着说啊不老用那啥了哈，那圣严长老他是叫他。就是给他一个叫他做功德，就是叫他比如说念佛哈，那做种种这个念诵经念佛哈，然后把这个当作是让叫他做业绩啊，给他一个业绩的感觉哈，你可以做这个业绩呀哈，那现在还可以做啊，把这样的业绩你可以去回向给家人呐哈，回向给这个一切众生啊，啊用这样的方式啊，那去。鼓励年纪大的人啊，能够就是不要再就是自轻蔑哈。好，那底图哈，底图就是故意用身口哈去这个触犯逼恼他人哈，这个就是故意来乱呢哈，故意的去让人家难过哈。那接下来是鼻子哈，鼻哎，这个鼻，这个这样子好像念成鼻哈，鼻子。那信号讥嫌哈，就是喜欢讲话酸人家，讥笑哈，嫌弃或者是诽谤哈，那这个都是这一个，这也是一种烦恼哈，烦恼相哈。所以当别人在讥笑我们的时候，那你知道他也在起烦恼哈。那如果你知道这是一种烦恼，可能。就不一定需要马上生气了哈，因为你知道他也是在起烦恼哈。那不纯子哈，这一边哈，这一句你在读的时候，我这里我把它括号起来，那就是七狂这一些内容哈。不然的话，如果没有括号的话，你会觉得说七狂师长，然后尊重福田及同法者，你会是不是？把这个七狂当作一个动词，这边又是尊重福田啊，这边应该是形容词啊，形容可尊可贵的福田跟同法者，是在形容这个哈、啊，所以这个七狂的部分，它的范围是这样子前后引起来啊，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啊。好，四十六不和软啊，生于恶业，积习高疏啊，骄傲高慢啊，那。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谏啊，坚持自己的思想，这也是一种烦恼哈、啊。好，不随顺同分而转，那这个同分呢，这个就是应该比如说像出家人的话，那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同分哈、啊，共同的这一个这边讲的是六合境了哈、啊，但是同分的话就是有一类一类的友情啊，那他们有他们的共通性，这个叫做同分啊。那像出家人就有，也是出家人自己就成为一个类别，那跟在家人是有所区分的啊。所以这个同分就是指同一群的人啊，或者是同有相同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大家都应该怎么做啊，但是你就偏偏不这样做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于诸戒见鬼则正命啊，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正命啊，那不同分，你跟故意跟别人不一样啊，那这样叫做不随顺同分而转啊。好，四十八最后一项八种寻思啊，第一个这个是欲寻思啊，那这里有说发起第六意识 的一言、啊、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现代化叫做 OS 嘛、啊、所以 在我脑海里面、啊、我有什么想法、啊、那这个好像我们 看漫画、啊、他就画那个圈圈圈、啊、那就是他想的内容、啊、那个就是一言、啊、好，意中之言为意所思者、啊、好，那慧寻思、啊，那这里有攀援这两个字，但是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请你就圈那个援，你可以把这两个字当作一个字叫做援，因为攀援，攀援，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把攀援想到另外一个这个意思，那但是这里的攀援其实它就是讲援，你去援一个境界，比如说你现在想起这个一朵玫瑰花，那一个玫瑰花就是你所缘的一个境界、啊、但是呢，如果是会寻思的人呢，于他呢，然后于他人呢，他就去缘他的不饶意向、啊、那就是想要对别人就不利于他人、啊、你起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去缘这一个想法、啊、那发起意言、啊、在内心里面、啊、那就这个起心动念、啊、那这样叫做慧寻思、啊、害寻思想要损害恼怒他人，亲理寻思、啊、那就是缘这个亲戚、啊、所以这边攀缘亲戚，但是其实你就看缘亲戚就知道、啊、那这些这种种的寻思了、啊、还有国土寻思、啊、国土就是想自己的国家、啊、那不死寻思、啊，不死寻思就是这个推脱迁延，不肯及时行道，认为说啊，一切这个一切什么事情等我退休了再说、哦、那这个或者是等到我把这个责任完了、哦、那我接下来我要专心的怎么样、哦、这个某种程度而言都是不死寻思、哦、因为不知道是明天还是来生哪一个先到、哦，那这些寻思呢，其实哦，还有轻蔑相应寻思，其实这些寻思都是在打坐的时候最容易有的这些想法。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到国外去参加这个在国外禅修哈、哦、以前很多台湾出家人喜欢去缅甸啊、哦、去泰国啊、哦、乃至斯里兰卡等等啊、哦、去那边禅修啊、哦、那当你在禅修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有这个亲理寻思、啊、想到自己的故乡、啊、想到自己的国家、啊等等这种种的寻思、啊、都是禅修里面容易起的这个念头、啊、这边有轻蔑相应、啊、家事相应、啊这个、种种的、啊、所以这个是四十八种以外的随烦恼、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愁叹等事于足前应知、啊、那这个愁叹等事有这个等就是点点点的意思，那就是愁叹苦忧恼、啊、这一些、啊、这个在卷八十八有提到、啊、好，那接下来看禅、啊、一切烦恼、啊、皆有其禅，有现这个主要的地方就是现行者悉名为禅，前面有随眠，随眠是还不现行啊，那现行的话就外表看得出来，这就是这个禅了哈、啊。于四时中哈、啊，那四时中底下就乘二开始就是有八种随烦恼哈、啊，那这个四时就是第一个哈、啊，于修学界哈、啊，再来修学心就是修定哈、啊，然后修学慧哈、啊，修增上慧哈。啊那于受用财法时、啊、若同法者辗转受用财及法时、啊、嫉妒牵令烁烁现行能为障碍，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在讲的可能是令财跟令法、啊、受用财时我们可能会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利益、啊、那不跟别人分享，那就令财、啊、令法、啊、那就自对于这个修行啊，对于这个佛法啊，那自己知道，那不希望别人知道啊，那这个就是令法哈、啊。好，四瀑流或者是四暴流啊，我记得上次我们曾经好像对这部分有说明过哈、啊，这个就好像山洪爆发一样哈、啊，那平常河水是顺顺的流，但是山洪爆发起来呢，能够把河边的这个 这个建筑物啊，还有树木啊，这个全部都冲走啊。那所以这个是形容起烦恼的时候啊。好，利于因随啊，有见无明三种瀑流啊，或者是暴流，如其所应，当知义耳。这里有一个易熟，有一个有复无记。那我记得我们先前所谓无记啊，记就是判断的意思啊。那无记，无记心啊，无记心啊，就是不可判断啊，这个是善啊，或者是恶啊，那就或者是它就是非善非恶之性啊。那所以这个叫无记心啊。一熟无记啊，是一种无复无记啊，就是前辈子所感的这个身心果报啊，那其性非善非恶啊，不障圣道，不避心性之无记性。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这有人这一辈子生下来，他可能身体有一些残缺啊，那或者是心理的一些状况啊，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啊。那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这个是一种易熟无记，因为这是一种果报啊。那佛法这样的讲法，其实我觉得很人道啊，因为有的人会讲说啊，这个有谁这样生下来就听不到看不到啊，身体有残障啊，认为说这个是他的什么恶报啊，过去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所以这辈子要这样的有一个恶报啊。但是呢，你看在佛法的这个归类里面，他这个叫做易熟无记啊，前世业因所招感之身心果报。你看他这边其性非善非恶，判断说这个是过去的恶业所感，所以现在这个身心果报叫做恶报。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我们学佛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一般的见解的话，把这个恶业啊，或者是恶报啊，这种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弄清楚的话，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说应该要这样，这个是要区分开来哈，不能够把别人的这个先天的残缺认为说是一个业，是一个恶业哈，这里是蛮重要的哈。那像这样的易熟无记的话，它是无复无记，那它怎么样呢？不障圣道，不避心性哈。那其实他要修学圣道哈，其实它是一种中庸性的无记性哈。好，那有复无记的话，这段文我记得我们先前好像曾经看过了哈。那因为这种名相的话，大家比较不容易有深刻印象，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哈。那烦恼有两种哈，一种是恶的不善的，一种是无记的哈。那无记啊，刚刚前面讲到哈，它是不能判断善或恶哈。那他讲说是无记虽然很微细，但到底是不清净啊，所以呢这个会叫做有复无记啊。那本能的自我爱啊，我们都很爱护我们自己的身心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有复无记啊。引起淫欲的这个欲爱啊，跟贪跟疑不一样啊，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一切有情啊，那这个淫欲是本能的，到一定时期啊，那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这样的一个贪欲啊。那只要是属于本能的，就不能够说是善或者是是恶，所以叫它是无忌嘛啊。比如说这个牛羊它天生吃草的，那你不能够说它是吃素的啊，那说啊这个牛羊天生就有不杀生的美德啊，那因为它这个是无忌啊。蜘蛛结网啊，那捕虫啊，那也不能够说蜘蛛啊就是专门去造杀生的恶业啊。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比对啦啊，老虎猎杀动物跟人类打猎休闲啊，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老虎猎杀动物这是出于本能，所以不能够说它是善是恶。那但是呢这种事情这个做多了，这个它当然是会有负吧啊，它是有障碍，富是有障碍于圣道的修行，所以老虎大概也不能够这个以老虎的身份去修学圣道啊。那但是人类休闲打猎啊，那这个是有富无忌吗？这个是恶业了啦啊，因为人类不是 不是原始时代的人类啊，那他可能需要到野外去打猎啊。那他现在的人类啊，像我在美国看到的啊，我们先前住的地方啊，那有时候都会听到蹦蹦蹦的声音啊。那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都是让人家心里会紧一下啊，因为那个就是在打那个野生动物啊。那因为美国枪支很泛滥嘛，而且他们允许这个狩猎，这一种就是其实这是杀生的恶业。所以虽然同样是捕杀动物的话，但是其实根据它不同的条件，那有不同的判断。那导师说，如果这个烦恼依本能而起，率性而动，那它是无计所设，就是不能够说因为是出于本能，所以是非善非恶啊。那所以呢，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呢，饮食男女啊，在世间法当中是正常的啊。不然呢，如果是饮食男女是恶业的话，那大家全部都要下地狱了啊。所以啊，这是有复无忌跟无复无忌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两个名相其实就算是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年，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个名相呢，有时候都看过去啊。那其实可以稍微停一下，然后稍微思考一下啊，它的定义啊，那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好，那接下来卯二哈，这个就是这个约卜特伽罗，卜特伽罗就是约人啊 ，buddhala 哈，来分啊，于欲界未得离欲。除诸外道，这边欲界还没有离欲的人，除了诸外道，那这里除了除诸外道，并不是说外道都没有欲这样的瀑流或者是暴流，那外道这四种都有，那只是说只要是未离欲的人都有这个欲瀑流。那已经离欲的他能够得到色无色界定的，那还是会有这个色无色界的爱啊，定的爱，那这个是属于有瀑流。诸外道哈，诸外道的话，有两种哈，然后见瀑流跟这个无名瀑流哈。淫八是恶哈，那恶的话，就好像是这样子哈，这个就是恶。但是这个恶是不是都一定只能够是烦恼呢？这个比较是台湾的牛哈，那如果印度的牛的话是会是两条牛一起，然后用一个双轭哈，那就我不知道台湾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是不是养一条牛不简单，买一条牛不简单，所以那印度可能牛比较多吗？可能，所以他们一次用两只牛哈，但是佛经里面就经常去譬喻哈。无名跟贪爱，把两只牛把它譬喻成一只是无名，一只是贪爱，那两只牛，然后就是这个友情都是在就是因为由无名跟贪爱驱动哈。好，这个恶的话呢，看起来这个就是说烦恼诸烦恼等分行者哈，非增非减，即上所说一切烦恼哈。那这个恶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读大般若经的话，都会看到有这样的句子哈，不舍善恶。我觉得他这个讲法就是说，我们要做善事哈，有时候是要带三分勉强的哈。比如说啊，今天觉得好像天气不太好啊，所以可能啊上课我就自己给自己放假一次哈。那这个就是舍善恶哈。那如果今天天气很不好，但是还是一样照样还是来上课，虽然觉得有点艰辛哈，要从家里面要来讲堂啊，或者是要去做义工做志工啊，那有点辛苦，但是呢他还是就是很勇敢的哈，那继续精进哈，那所以这个叫做不舍善恶哈。你看连这个根本一切有部的毗那耶啊，他都是有不舍善恶无休息死啊，这是大小圣所共用的一个讲法。甚至在我们维摩诘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菩萨啊，叫做不舍善恶菩萨啊。所以恶它 这个是好的，也有好的啦，哈，不一定都只是烦恼哈。好，那接下来就是四取哈。好，一于二品啊，建立四取哈。那一个是在家品就是类哈，所以有一个叫品类逐论，其实它是两个一起讲哈，品也是类，类也是品哈，种类的意思哈。那在家哈跟外道法中诸出家品哈，那印度的话，这个出家人哈，我们佛经经常会看到沙门婆罗门，沙门婆罗门，所以那个沙门呢，这个不限定是这个佛教的出家人哈，印度的有种种外道哈，那他们的出家人也叫沙门哈，那他们也有出家。另外有一种在美国很经常看到的啊，叫 homeless 啊，那就是离家哈，出家也是离家的意思了哈。那这边的一段引文啊，印度有一个沙门运动啊，那就是佛陀那个时代的有沙门运动，那所以有六师外道啊，那都是种种的沙门啊。那我们这个文很长，那我只稍微引了这一小段啊。好，那接下来是卯二，是广释的部分啊。取在饮酒是459页的最上面那一个科判第九，饮酒四取啊。那我们在广释啊这一边。好，那取啊，乌帕达那啊，那是烦恼的译名啊。那有时候翻译成受，那十二缘起第九之取。爱取有，所以这个是十二缘起的第九哈。那有四种取：欲取、见取、借进取、我与取哈。那见取就是种种的见解哈。那这边讲说是非佛教的世俗观点哈。那借进取就是种种就是非佛教的戒律哈。那我与取就是执着种种我见之语言哈。那有能取有所取，所以这个是乌帕达那和所取。什么叫做所取？那这四取都是所取，和为所取，所以有这四取。那底下这个一个一个解释，能和能取四种欲贪是能取。这里有在导师在中观论选论诵讲记他有对这四种四取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哈。那最主要是这个戒取的部分哈，妄以邪行为清净哈，为了受生哈，受生就是将来的这个来生哈，那去持戒哈，那为了将来能够升天哈，那要去持戒哈。那都是落在这个戒禁取里面。这个何所未取，我觉得为什么要取着哈，不是何所为，应该是何所未哈，那就是为什么要取哈。第一个欲取就是为得诸欲及未受用哈，那为了要满足各项的欲望哈，要受用种种的欲望哈，所以这个第一种是欲取哈。那第二取见取，为什么会有见取啊？就是为了贪利养跟别人的恭敬啊，那增上利故，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或为这是一种或为竭责他人所利论啊，要去攻击别人啊，或者为免脱他人所争难啊，为了别人来问难啊，那为了要防守，一个是攻击，一个是防守啊，那起这个第二取就是见取啊。第三取啊，那为什么他之为所依止啊，为所建立啊，那为欲往去世间离欲啊，那这个就是为了要想要得到禅定了啊。往去世间离欲哈，那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三摩钵底哈，那这个是第三取哈。导师在解释这个戒禁取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受生哈，为了要升天哈，为了要这个种种天界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哈，那去持戒，那就落在戒禁取里面。 好，未遇谁说哈？未遇谁说？分别所记作业受果所有事夫哈，事夫就是人哈。那谁说流转环灭人之相哈？起我与取哈，就是要安立一个有安立一个我哈，在作业受报哈。那在生死流转哈，所以这个是我与取。取的建立啊，那有一于良品啊，受用诸在家受用欲哈，诸在家品啊，在家品就是会受用诸欲嘛哈，那或者是这个恶说毗那耶中诸出家品，这个恶说法毗那耶，外道也有法毗那耶哈，所以这个恶说这个这边的这个恶说诸出家品，这个是指这个外道出家人啊，这里可能要稍微留意啊。那这两种人啊，容易升起的烦恼啊，那就说有这四种取啊。那恶说我们去查字典啊，这边的这个解释是蛮客气的了哈，就说它是图为无用之论意啊，那也没有说它是什么样的邪恶了哈，它只是说它是无用啊。无用之论义，然后简别此法哈，由佛世尊每字称言啊，我为啊诸取片之永断正论大师哈，故于此法是修行者，虽待烦恼身坏命中，而不与彼建立诸取啊。所以说，对于佛所说的法哈，因为佛是诸取片之永断正论哈的这个的大师哈。所以呢，我们对于佛法的修行人，虽然他身坏命中的时候是带着烦恼，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修行人呢，我们不说啊，他是有四种取啊。底下争就是问为什么啊？那是就是解释啊。这样的出家人诸欲无所顾恋而出家啊，那对于这一些色声香味触啊，他没有顾念爱惜，他才能够出家。那对于这个戒欲取、见取、戒禁取、我与取，他没有这样的执着啊。所以呢，虽然还没有现证无我，但是呢，这样的佛弟子，那不说他是有这个我与取啊。恶说法者哈，那恶说法者这个有两个哈，一个于见爱哈。见就是他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个爱着哈，那认为自宗的这个见解是最好哈，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辗转发起愿争论哈。第二种是能证入世间定哈，那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啦哈。这个能证入世间定者，那这边特别指的是外道哈，有禅定的这个外道哈，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哈，在佩利二取，那就是分别见取跟戒禁取哈。如果是于见爱辗转发起愿争论者哈，这个他是有这个见取。那对于这样子外道能证入世间定者哈，安立这个戒禁取。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外道他可能会坚持啊，要持什么样的戒啊，牛戒、狗戒哈，那。能够升天啊，那所以这个是因为这样的人啊，安立戒禁取啊。好，然后一通二品啊，那就是通于啊这个出家人跟在家人啊都会有的这个我与取啊。那这两种人都有我与取啊，故一具品，具就是在家跟出家这两种啊。好，然后接下来解释名相有六十二见啊，那六十二见这个我们这边找了一个补充了哈，它如果要把它一切为二哈，那它是观察过去还有推论未来哈，那观察过去会有这个我即世间是常哈，我即世间部分是常，部分是无常。那有边无边，所以一个是从时间，一个是从空间，有边无边是从空间哈。那这种这样子这个详细的分类哈，那这个 观察过去有十八种，推论未来有四十四种啊。那时候有想无想啊，那种种啊，那这样子算起来，这个加起来四十四加十八哈，有六十二种邪见。好，那这边有依见跟意见，我就找到这样的资料了哈，因为我们可能六十二见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一的这个怎么样详细分类的话哈，这个可能很复杂了哈。但是导师把它归纳，六十二见是以一见跟意见作为根本啊，所以我们掌握这个根本啊，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六十二见的范围哈，内容啊。那因为这边有中论里面讲哈，那八部中道嘛哈，那不一不异哈，那所以这里是一跟异哈。比如说一个茶壶，它整体是一哈，那这个壶有壶盖，有壶嘴，有把手啊，这个是一哈。那如果把人啊，用人作为例子，整个人是一个一哈，那它的各个器官哈就是一哈，所以呢，一跟一就是全体跟部分啊。那佛法里面分得很细哈，或者是讲得很，讲细的话讲到最细，讲大的话讲到最大哈。那全体是一哈，那全体内的部分就是一哈。那比如说有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即为哈，为尘哈，用虚空观去分析一个东西，分析到不可再分割的部分，就是其小无内哈。所以这里有其小无内，然后相对应的是其大无外。在《金刚经》里面，其小无内就是为尘相哈，那其大无外就是一合相哈。那当然，这个如果一个最大的一个概念啊，那大概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就是一个大一啊，有一个有小一，有大一，有共同的类性是一，有不同的性质是异啊。那所以这个一中有异，异中有一啊，那观待种种观待而设施啊，那所以一跟异是世间所重视的两个概念。那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前后可以再看一看啊。那因为这个一见跟意见，导师说这个是六十二见的这个最主要的根本啊，所以我们六十二见不一定很熟，但是一见跟意见那最好可以多了解一下啊。那这里是他的这个，然后接近取那。比如说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什么样的语言不可以说啊，那或者一定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啊，有什么特殊的威仪啊，那这都是戒禁取的禁啊。那这个所谓的特殊的威仪，那譬如说印度有一些外道啊，甚至我们最近还可以看得到的照片嘛哈，印度有一些外道就是一辈子几十年哈，那都举着右手啊，那这整个右手都很恐怖哈，就是他好像平常也不洗嘛哈，然后都一直举着哈，那手都扭曲了哈，那他们认为说这样的特殊的威仪哈，那能够这个让他们升天哈，那这个就是戒禁取的禁哈，我与取哈，叫地故住故哈，论说有我名为我与哈，地是真实，住是执着哈，执着有这样的一个我哈，那就叫做，然后再去说哈，说明哈，那这样就是我语哈。解释的部分啊，只有实物说明地哈，只可安立说明住哈。执着我们的身心当中有一个自我哈，那这一个真实的我叫做地哈。当然这个是外道的这个主张了哈。在确立了这一个实物之后呢，又用言语去说明他，说他是我是阿特曼啊，那这个就是住约爱缘变哈，以欲爱为缘哈，所以建立欲取哈，以此自论啊，力养恭敬等爱为缘，建立见取，以爱为缘建立戒禁取，有爱无有爱为缘，立我与取。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里面哈，有提到一个无有爱啦哈，那无有爱，那这边的解释说是断见哈， 无有爱，如果白话文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是有点是活得不耐烦哈、哦。一般人对这个生命啊、哦，那这个很就是很执着于这个生命，但是另外也有人这个这个活得不耐烦哈、哦，这个有这样的无有爱，那希望这个死了一了百了哈、哦。那所以这边叫做断见哈、哦，然后有四系哈、哦，因为这样的。一个这四种见哈，那所以有四种系，然后接下来是五盖哈，五盖的安立哈，那五盖我们刚刚这个有略稍微有提到了啦哈，那我们这边就不详细看哈，第一个是贪欲盖哈，一个是嗔恚盖哈，不堪嗔恚盖的部分哈，不堪忍啊诸同法者啊对他的呵见。驱鬓教戒等哈，那违背所有可爱要法，这个可爱要法就是六合敬啊，这个是蛮特别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法师说明的话，我们一下子也想不到是这个可爱要法是六合敬哈。那怎么样建立六合敬了哈？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中国佛教以前这个丛林里面有一种叫普请哈，或者是出坡哈，那大家一起来做事情啊。那有共同做一个事情，有共同的目标，那从这样的这个出坡普请，然后去建立啊比较能够建立有共识哈、啊，那有共识以后，这个六合敬就比较方便哈、啊，能够建立起来，不然的话六合敬其实是很难的了哈、啊。好，那昏沉睡眠盖啊，那这个违背蛇魔他，所以会有昏沉睡眠啊，违背毗婆舍那。会有这个调举恶作，所以它是一个止一个观哈、啊。那由于违背语法论义舞蹈抉择哈、啊，审查诸法大师哈、啊，圣教涅槃圣解故，建立仪盖。对于佛法正法的论义哈、啊，那不能够正确的这个决断检责哈、啊，那所以会有一个仪盖。第寅十二是诸物哈。啊，那诸物的话，这边法师的解释是良田中的障碍物了哈，但是我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个解释了哈，就是诸物哈，那它就是，可能树林里面哈，那露在地面上的树根、树干或者树桩哈，诸物其实它讲的是同一个东西了哈，就砍树以后剩下的那个木桩哈。那我以前在住在太虚斋的时候哈、啊，那晚上，要经过一个小森林啊，然后再从再回到这个太虚斋哈、啊，那我就对这个诸物很有感觉哈、啊，因为那个森林，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地方有一棵树就是砍了一半，所以呢，你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好像那边有一个人站在那边。那每次这样眼睛余光一看，哦，我都会稍微这个紧张一下哈、啊，所以哦，我知道这个叫做诸物哈、啊，对这个很有这个感觉哈、啊，这个就是诸物它就是一种障碍物了哈、啊。那如果是贪嗔痴所缠啊，或者是睡眠啊，心不调柔啊，能作衰损啊，那这个叫做诸物。我看一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也有这个诸物经集哈。好，再来三垢哈，三垢那当然就是贪嗔痴了哈，很快看过。然后烧害哈，贪嗔痴烁烁现行，恒常留意，烧恼身心啊，那这个叫做烧害哈。阿含经里面哈有一这个有一部经叫做燃烧经哈，那就是一切在燃烧哈，那这个燃烧就是指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在燃烧哈，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也是一种很科学的讲法了哈，就是我们眼睛哈，那如果不如理作意的话哈，那这个眼好像眼睛在燃烧哈，那这个六根啊都是在燃烧当中哈，见哈。烦恼也名为见哈，那贪嗔痴远离惭愧哈，那这个贪嗔痴怎么会远离惭愧呢？所以就是贪嗔痴 离惭愧很远，所以叫远离惭愧。可能稍微文句上面看起来有时候稍微需要作意一下那因为无惭愧那一向无见不可制服，那这样的一个贪嗔痴，然后你没有去控制它，定为伤损所以称之它，把它形容是箭好像箭射出去一样，那一定会去伤害到别人那淫十六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这个烦恼也叫做所有为什么呢？这个是有可制服，说明所有是被这个烦恼所控制，所以称为这个把烦恼称为所有，贪所有，嗔所有那痴所有用这样搭配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以前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用法把烦恼称为所有来，那我们这边法师又在引了很多这个阿含经，那这边我们都不看所以到上面这边为止是一个指烦恼的部分，那接下来会讲到诸业那这个是科判的460页那所以你看这边就有业杂染跟业种类，一开始这个一切不善生业名为恶行还有语业意业是名的部分，此恶业朔起现行故于诸恶趣或以随得，或当随得，或现随得，是故说明，是故说彼名为恶行业杂染那前面是烦恼杂染那这里是讲的是业杂染有两种语言文字来安立这个业杂染，一个是邪论，一个是正论邪论的话那如果有这样讲底下这边在讲这个邪论如果有人讲故思就是故意故思就是故意，如果故意所造的诸不善业一切决定当受恶趣这里很特别那如果有人讲说如果故意造作诸不善业一定会去三恶道受果报，那这样听起来应该很正确那为什么说这个是邪论呢？因为它错在这个一切决定，就是好像就是只要做了恶业然后完全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说是邪论了那你看底下就是次比非就说明上面这个讲法这个是错误的，这个讲法这个讲法是错误的讲法，因为这样的主张呢便谤修犯行能证涅槃那就是把这个因果的道理说死了只要造恶业就一定会到三恶道去那就是把因果说死了就毁谤说那你修行没有用了那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说它是错误的这个邪论底下就解释就是我们一切有情不可易得，就是很难在这一生当中没有故意的造不善业，更何况去过去生那如果那个比就是不善业，那一定是会感恶趣那就谈不上有解脱可言那这个就是违反了所谓的功不唐捐所以呢因此说这个是邪论那底下是正论如有故思造不善业，即便这个不善业是故意的那但是这个此业亦作亦增长那定于当来受不可爱恶趣亦熟这个就是造的不善业，但是呢他没有可能没有忏悔没有改过那没有修善那而且呢他亦作亦增长，他还不断的增长当然就定于当来这个会有恶趣的这个果报这边讲的增长就是随喜的其实我们都讲随喜，随喜好像在随喜别人，那有时候也要随喜自己的功德那自己做了一些善事做了一些努力这个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那各位知道玄奘大师在圆寂之前他做什么事情吗？ 他把这一辈子他所翻译多少经典，那他雕刻了多少佛像，那他做了哪些功德，全部叫他的弟子写成一张纸念给他听。所以这个不是什么一下子就三轮体空哦，什么都忘记了、哦。所以你看玄奘大师这么样的这个这么伟大的这个这个一个大师啊，他往生之前他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一作一增长啊，这边讲的是不善业，那翻过来就是善业啊，那我们就是经常随喜我们自己的功德啊。所以佛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故事嘛啊，这个山前布施无礼欢啊，后生福障如斯广啊，就是有一个恶生王啊，他有看到有一只金猫哈、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金猫哈、啊，那他看到这个猫啊，到屋角那边西南角啊就不见了哈、啊，那就叫人去那边挖掘啊，那就看到有这个钱啊，那满中金钱啊。那这个甚至呢整个五里当中他不断的挖掘五里当中那这个盛满金钱啊，那当然这个后来就见了这个比丘啦，比丘跟他说他过去生的功德啊，那因为过去生他供养了三文钱，但是呢他生欢喜心啊，那在回家的五里路上啊，那每走一步就欢喜一次啊，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功德，所以呢他这一辈子感得的这个果报就是能这个钱啊，那这个五里全部都是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宝藏啊。所以这个故事就说他布施了三文钱，但是呢他走了五里路的五里路上面都是欢喜的，那所以他今生的果报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得到福藏啊。所以这里就是易作易增长啊，虽然做了一个小小善业，但是我们不是执着那样的善业，但是我们是起这样的欢喜心，然后鼓励自己啊，那再继续要造作更多的善业啊，那这样的一个增长之后啊，那这个就是增长业啊，不增长啊，虽然造了业，但是业不增长啊。这个我们先前也有看过了，就是造十善业的时候，十恶业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的造恶业，那当然苦果是到三恶道去啊。那另外一种是很勉强的修善业，但是来生是好的人天善果。那另外一种，第三种是修善法的时候，心里面很快乐，将来也很快乐啊。那第四种是。造十恶业的时候是很忧愁苦恼，那下一辈子也是到三恶道去受苦恼啊。那我记得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好像有讲过嘛哈、啊。那这哪一种最不好？第四种最不好吗？看起来好像第四种最不好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造恶业的时候又烦恼恼造恶业。来生也是到三恶道去受苦果，这个多惨啊！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好的是，造十恶业的时候很开心，呵呵，那因为开心了，可能就越造越多啊。所以呢，我觉得或许是这个比较不好啊，不一定是第四种最不好了哈、啊。那所以这个是有没有追悔哈、啊？如果造了恶业哈、啊，没有追悔。那不修对治哈、啊，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此业虽定顺宪法受哈、啊，亦转令成顺恶去受啊，于宪法中能障解脱啊。如果造恶业，那没有追悔心啊，没有忏悔心，那没有修止观啊，那这样的恶业，那他是不断的寻思啊，那他会增长，那这样的苦果，这一辈子会有苦果。那来生也会到恶趣，那今生那也会障碍解脱，所以这个是追悔，无追悔，然后相反的话是有追悔，有追悔的话他就能够重罪轻报啊，顺宪法受，不障碍解脱。我忘记我们这个追悔与忏悔是不是以前有讲过了哈、啊？那来我们来看一个，来看这一段文，这是正大佛学社的一个社刊了哈、啊，那是。 黄俊威跟温金科两个居士啊，那他们去华语精舍去拜访导师哈，那提了几个问题，那这其中几个问题了哈，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很多讲烦恼嘛哈，讲业嘛哈，今天讲很多哈，在大乘佛法里面讲了很多高妙的道理，对于实际上这种业跟烦恼倒是很少提到，中国人就在这一方面动脑筋哈，但是在佛法当中呢，是原则上只讲烦恼，不讲待业。导师说，如果这个业啊，这个恶业的话，它有障碍我们修行的话，我们就要对治它。如果这个恶业啊，它没有障碍修行，会怎么样？根本就不要管它。哦，这个是有所区别的哈。那怎么说呢？只要把好的显现出来，不好的业自然就不会出现。导师举这个譬喻很好哦。我们如果有一块空地哈，那长了草哈，我们要去除草，这个就好譬喻我们的烦恼哈，长了草哈，但是除了草以后，过几天草又长出来了哈，剪草这边剪完到那边，回过头来一看，后面又全部都长满了哈，草生出来，种子落下去，永远都除不干净。所以呢，重点是怎么样？你根本就不要去除草，那要怎么样呢？要栽大树，树如果长大以后的话呢？这一片草自然不会生长。导师说，这个譬喻懂不懂啊？这个譬喻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有一些恶业的话，我们不一定就是要去对治那些恶业，那我赶快积极的造一些种善业，然后长时间的造，然后不断的增长的造哈，那这个就自然而然那些杂草就不见了嘛哈。那这个譬喻我曾经在美国哈，那因为我们的英语也不是那么流畅嘛哈，那我曾经在大觉寺的时候，有一个讲西班牙文的小女生进来，那一直讲说啊，她这个做了很坏的事情啊，那她觉得怎么办啊，她来问我怎么办，那我最后就是讲这个譬喻给她听，那她就点点头啊，出去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像这样的譬喻应该是不同的语言应该这个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讲完啊，那后面有一些这个补充的资料啊，或者是我把文有整理过，那再请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络上去download 这一个这个教材了哈。那说实在讲这个课我觉得很困难，又要想到这个进度啊，然后细节的地方其实又很多，这个可能要很熟练的人才有办法说这个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然后又讲到很重点哈。那我一直在这个挣扎当中，那很不好意思哈，那觉得好像很多疏漏的地方，那请大家这个容忍啊。阿弥陀佛，一样哈，回向之前一样，身心先放轻松哈。愿此功德种善根，
愿此功德种善根，
累世愿亲同沾恩，
累世愿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烦恼，
由师解脱诸烦恼，
共证菩提度有情。